说，基督教来中国，基督教在民国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以后，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主要大概的一个面貌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可以对大家帮助。福音最早来中国，有人推出说最早可以在公元70年，对吧？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年代。你想公元70年的话，福音书都有了。那个时候正是在尼禄皇帝在罗马登基做凯撒的时候，初期的教会受到严重的逼迫，绝大部分的教牧书信那个时候已经写作完成了，甚至你知道启示录还没有成书。说据说了，传这可能更多的传说，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12使徒里面的多马最早把福音带到了印度，据说他的墓今天还在印度，有很多印度的弟兄告诉我说，在印度某个地方他们相信的是多马的墓，而另外一个使徒巴多马他就走得更远，来到今天的中国。在明代时期的时候，出土了几个铁制的十字架，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十字架这种符号的，也没有这种图腾，对吧？这个大概它是产生于三国年代，差不多就是东汉末年的时候，大概可以推测到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有基督教的一些影响了。但是真正的有比较详尽的文字记载、考古证据、历史的发现呢，是在唐代的时候，差不多公元600多年的时候，一直到800多年。唐太宗贞观9年的时候，从今天的叙利亚、中亚，有一波基督教的分支叫涅斯托留教，在中国的时候呢，传入中国的时候被中国人称之为景教。你知道景是什么意思啊？景就是很昌盛的意思，对吧？所以给这些人传就是叫涅斯托留派的基督教，称之为叫景教。其实，在当时的大公会议当中的时候 ，Nestorius 他是一个教父，他对于基督的神人二性啊，他忽略了基督的人性。所以当时被大公教会判为异端。可是就这一波的基督教从叙利亚到波斯进到了中国的中国，对吗？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广为流传。我可能有一张有照片在后面，这是在那个西安，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去西安的话，西安的碑林博物馆仍然在保留的当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大秦指的不是秦朝，大秦指的是罗马，这是中国古代对于罗马的称谓来的。大秦说罗马景教在中国昌盛流行时候的碑文，这个碑文里面记载了说这位叫阿罗本的西方的和尚如何从波斯来到中国，把基督教的思想介绍给中国人，对吗？可是这一波基督教宣教的浪潮里面，因为他们是最早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这波人，所以他们需要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需要向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来介绍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对吗？他们翻译的圣经很有意思，他们借鉴了很多佛教里面的术语。你知道当时唐代汉唐时期的时候是佛教到中国来比较兴盛的时候，对吧？然后甚至这些基督教的僧人们，他们就是也是剃度，把自己剃光头，穿僧人的衣服，当时所盖的这些所谓的后来的教堂，对吗？都是持中国特色的佛教的建筑。哎，他们还特别有意的挑在佛教的旁边来盖这些所谓的景教的寺庙，当时被称为叫大秦寺，对吧？然后所以他们依附佛教、道教，不知不觉的就有这种宗教混合主义的。比如说在这个景教流行碑里面，他们把上帝翻译成天尊，把圣灵翻译成元丰，得救翻译成蒙度，天宝藏经就是诗篇，传话经是使徒行传，亚伯拉罕被翻译成阿吾罗汉。一直到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到了公元800年左右的时候，景教就消亡了。因为很有趣啊，比如说这宗碑文是在我忘了是什么年，是明朝末年的时候才被人家从西安的某个遗址里面发掘出来。 因为当时唐武宗灭佛的时候，那佛教的势力非常的庞大，甚至这些僧人拥有了很大的田产、财产，重大中国的中国绝大部分的这种劳苦中下层阶级的信徒的支持，在这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政治要管宗教，对吧？绝不允许任何东西超越政治。所以唐武宗灭佛的时候，顺带就把景教一起灭了，因为甚至他这位皇帝都区分不出来景教跟佛教的区别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一波景教差不多总共维持了200年的时间就消亡了。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来华，差不多发生在元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把那个叫什么这个朝代的更新，把元朝也放在里面，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的亡国，对吧？所谓的中华的文明被侵吞的时候，因为元朝的是蒙古人，蒙古铁骑。然后，1029年的时候，你知道明朝，被推翻，忽必烈带领着蒙古铁，宋朝被推翻，带领着铁骑进入了中国的中原地带，改国号为元，对吧？元朝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是从中亚的游牧民族蒙古高原来的，他们本身就有各式各样的这些民间宗教的传统。所以他们对宗教政策是比较宽容的，从中亚一直到欧洲的商人、传教士、使节陆陆续续来到中国，所以天主教是在这波浪潮里面重新的回到了中国里面，重新的在中国里面有复兴，被称为叫耶里可温教，有人说这可能是希腊文 Evangelion 这个词的音译，对吗？听起来有点像 Evangelion 耶里可温 ，Evangelion 是希腊文福音的意思。也有人说这可能是蒙古文，那个我不会念那个词，的意思，说是信福音的人。大概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叫耶里可温教。可是元朝被推翻，元朝是个非常非常短命的，还不到200年，我记得，对吧？非常短命的一个朝代来了，紧接着被，朱元璋一个在寺庙里面潜伏多年的一个政治家所推翻了，对吧？所以耶里可温教随之就消失了。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波为什么基督教来中国为什么如此短命，因为他发现当时的信徒绝大部分都是北方的贵族，也就是说都绝大部分都是北方的蒙古人，甚至说忽必烈的母亲什么别哲太后就是一位非常敬虔的景教徒，就是一位非常敬虔当时中亚这一波基督教的一个后裔来着，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南方，特别是黄河以南，秦岭淮河以界的所谓的中国的中原及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带，江南地带，对吧？让蒙古人的政治政策有关系，他们一直都没有真正，他们想要改造中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融入中国，对吧？就中国就有这样一个很迷人的惯性，如果你要成为这个大融入中间的一员的话，你可以来影响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但如果你想要强硬的用自身的价值观文化来改造中国的话，通常都会碰壁流血，对吧？据说要蒙古来华的时候，甚至他们要在华北平原，对吧，要废除那些良田，要重新种植草场，要放牧，对，因为蒙古是个游牧的民族嘛，所谓的叫什么牧人与农夫之争，对吧？可是真正的说要中国的粮仓在哪里？都是在南方，在水土比较茂盛的地方，对吧？对，比如说中国的江南、四川盆地，是中国的大后方粮仓来的。可是蒙古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控制过，哎，这两部分也是差不多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儒家思想作为集中的一块地方来着，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这块地方，所以当时的基督教信仰更多的是跟少数民族迁徙在一起的。是一个少数民族边缘的统治阶级贵族的一个信仰来着，一直到被明代推翻的时候，这一波基督教浪潮基本上在中国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迹，对，甚至在中国都找不到现在太多耶利可文教的，比如说教堂绝大部分那时候的文献也都是用蒙古文写的，就是翻译的圣经的经典神学著作也都是用蒙古文来翻译的。所以第三波来中国的这个宣教的浪潮就是在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了。15世纪和16世纪在欧洲是个很激荡的年代来着， 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很剧烈的文化变革。首先是启蒙运动，对吗？紧接着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德国、在法国开始了马丁路德、慈运里、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推翻罗马天主教对于教会的复述，反思教会在过去的一千年里面所在神学上面做出的这些错误的立场。然后欧洲十五世纪的时候也是一个科技极大发展的一个年代，特别是所谓的叫地理热，对吧？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开始发现了从绕过非洲好望角的环球航行的这个新航程，对吧？所以交通带来了一波新的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浪潮，很多人到了今天的东方，对吧？到了今天所谓的远东地区，就远东这个词是一个欧洲为中心的概念来的，对吧？什么叫近东、中东和远东，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现在学术界已经都不太喜欢用这个词了，显得很欧洲很自大。对，到了今天，但是我们在这边就借用一下好了。到了今天的东亚地区，对吧？到了印度、中国、日本，为了要把东方的香料、东方的丝绸、东方的茶叶可以运回到欧洲，要这些东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石油矿产，是硬通货来的，对吧？是经济的脊梁、经济的命脉来的。但是交通的改善也吸引了很多天主教的修士们来到亚洲，开始传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天主教里面刚刚诞生的一个新的分支、新的一个修会。那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修会，对吧 ？Monastery， Monastery Order， 除了传统的方济各会、道明会以外，多了一个非常年轻，可是有号召力、一股新鲜的学院，叫耶稣会。顾名思义，耶稣会的名字起的是吧？叫回归效法耶稣的榜样。这个人创立的一个修士叫做我都不知道，可能中文叫罗耀拉 Loyola， 在美国有很多天主教大学都是以他的名字嘛 ，Loyola Catholic University， 很有名的一个文科的学校。在天主教内部，其实是为了回应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就是要能够在知识、在宣教、在神学方面，能够与这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德国和法国的改教者们对话的这个机构。所以耶稣会非常重视，一方面就是说在学识上面的装备，很强调教育；第二方面，他们很重视宣教，就改变了天主教以前那种半死不活的这种宣教的状态。所以在十五世纪的时候，有一波就天主教宣教的浪潮。今天我们看到在亚洲很多传统天主教国，比如菲律宾，就跟这波浪潮很有关系。他们差派了前赴后继的宣教士来到亚洲。我想在这边提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因为这些人很特别，他们跟传统的方济各会、道明会很不一样的是，他们除了要就是说要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修会的这些准则，对吧？你需要有过敬虔的生活，需要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不能够嫁娶，但是他们很强调在学术上面的装备来着。一个据说了，我没有查过这方面的文献，他们要被派上合场的话，需要在欧洲接受七年严格的各方面的学识的这个装备来着。所以这些人不只是研究神学，他们需要在天文、地理、科学、数学、农业这五大领域都要得到极强的装备。所以这些他们差派到亚洲的这些宣教士，个个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来着，对吧？直到今天，在天主教里面的耶稣会仍然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教育与学术的。在 DC 周围，然后在特别在马里兰，是传统的天主教的区域里面，有很多天主教的大学。这些天主教大学里面的老师们都必须要有双学位，第一个得要有个神学的 PhD 学位，其次还要有在世俗的大学里面有个所谓的 secular academia 的一个 PhD 学位。尽管你的老师可能会是个什么天体物理学的博士， 可这位先生一定有一个神学的博士，直到今天在美国的耶稣会仍然传承了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对吧？他们有非常严格 top notch 的这个学术的标准，然后在那个 Indiana 的那个 Notre Dame 圣母大学一样的，对吧？今天在美国文科，特别是在社会学跟哲学方面，是数一数二的学科来的，而且他也是培养了一大批的基督教的哲学家。对，好，去亚洲的这几位有重要的几个，一个叫 Francis Javier， 对，他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叫沙悟略。他今天他主要在亚洲的宣教的工厂在于东南亚，他的主要的目标是想要去中国，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还处在明末的时候，采取闭关锁国的态度，你知道都要禁海的，凡是出海的人，你知道不但不会在马六甲那带如果被海盗打劫了，不但这个朝廷不会管你，你回国的话还要兴师问罪，还要就是说要交罚款，还要坐牢，为什么？那时候有海禁，对吧？为了防止啊、文化侵略，防止就是这种啊，像今天话讲像走私偷渡一样的这种东西，对吧？因为很多的这些硬通货都是由官方来控制的，对吧？啊，最早那批就是闯南洋的人，其实是从明末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对，今天移居在东南亚的绝大部分这些华人，最早的时候都可以推出到明末的时候，对。然后有多少人去过马六甲的？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呢。今天在马六甲的时候还有很多关于这位以当时他建立的教堂，我有去过啊，找到了一个当年他建了一个小的教堂，很小，差不多就这个房间的一半大，说不定一半大都没有，一个小的教堂，对吧？沙悟略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文啊，那个时候住在东南亚的这些华侨绝大部分是说闽南话，就今天所谓的就是广东白话粤语的这些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所写的这些文字都是传统的就是繁体字的汉语，用的那种语法也更像是今天的广东话白话的这种语法方言来的。啊，他的一辈子就是想要把福音可以重新的带回到这个中国的土地上。在他之后另外一位走得更远一点的宣教耶稣会的宣教士叫范里安，对，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来中国以后短暂的生活在东南亚，然后就把自己定居在澳门。如果你去澳门的话，你知道有个很有名的那个景点叫大三巴牌坊，对吗？圣保罗大教堂的遗址啊、在他后面就有范里安范里安的墓，就在那个旁边。他很有名的有一句诗叫岩石岩石你何日得开，他常年呢就是往返于今天的广州与澳门之间，想要登陆在广州，想要向中国人宣教，可是他基本上都是一直待在澳门，从事着翻译圣经，翻译西方经典，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思想的这个责任。真正到达中国的内陆并且在中国扎根的这位人，就大家耳熟能详，叫利玛窦 Matteo Ricci， 他也是位意大利人，他开始在肇庆传教，广东，对吗？他花了20年的时间钻研中国古籍，精通天文地理，而且呢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后来被皇帝请进北京讲学，带领了很多当时很有名的天主教的带领了很多这种明末的士大夫归信了天主教，其中包括近代中国教会三柱士李之藻、工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什么科技部副部长，然后杨廷钧广州督学，江苏督学就是江苏省省长，还有徐光启礼部尚书，相当于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对吧？被称为中国近代教会史近代的三支柱来的。上海的徐家汇是以徐光启的名字命名的，对吧？就是大家有去过上海的话，一定会去听说过光启公园，那是徐光启的墓葬那边，对吧？这位先生晚年死的时候，坚持要按照基督教的礼仪为自己树立后头。你会看到光启墓上面没有墓碑的，只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立在那边，对吧？小小的纪念塔里面展览了很多他写的，自己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一些总结，包括几本和利玛窦合著的 很有意思，关于农业灌溉方面的书，对吧？还有几何学，对，所谓的经典的教育，然后不像我们今天就分得很专，你知道，一个学文史哲的人，可能你的数学停留在高中阶段，一个学经济的人，很可能你的物理知识停留在高中阶段，对吧？一个你学化工的人，你完全不知道其他领域在说些什么。可是这些经过就是经典教育人，他们很有意思。像马里啊，利玛窦，他写了好几本书，关于天文的，关于地理的，关于科技史、西方科技史的，关于农业灌溉的，他们写了本小书，怎么样改善中国的灌溉问题，对吧？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到明末这一波天主教来华的时候，他们跟前两波很不一样。他们避免了这种宗教混合主义，像唐代的景教，你看到，他们已经知道，像这批人，他们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来理解中国文化，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佛教、道教，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与中国的士大夫，就是说中国的儒生对话，明白儒教里面的所谓的优点、特点。以及它的缺乏，对吗？基督教思想开始能够跟这些东西叫批判性的继承，对。然后他们也突破了这种所谓少数民族的边缘，是吧？首先他们待在东南亚，跟这些所谓的华南地区的这些华侨在一起，很快的他们就到了北方，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南京，这些中国的所谓的文化跟政治的集中地，开始向文化的精英阶层、上层这些人对话，要甚至这三位都是在那个年代里面，你要想要归信一个洋教，文化压力、政治压力非常非常大，对吧？花了好多年的时间，需要突破这些东西。可是基督教开始真正的去进入到了中国文化的里面，开始真正的能够与中国文化来对话。用来挑战所谓的中国三纲与五常。时间的问题，我不能一一的打开这些话题，可是这些都非常的精彩。跟我们学的福音与世界观有什么关系？因为基督教信仰不只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来到中国告诉人你怎么样可以罪得赦免、灵魂得救。虽然这是福音中间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去理解这些人，你所在的这个文化处境里面的听众，他们的神的观念是什么？他们的永生的观念是什么？他们罪的理解是什么？你所创造出来的只是一个新版本的宗教的，就像我们看到景教一样的，对吧？这波大型景教为什么会流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依附了佛教的在中国的盛行而已。传统的中国的儒家是一个精英阶层的文化来着，那儒家讲的是什么？是立功、立言、立德，对吗？讲的是修齐治平，对，讲的是克己复礼，所谓的礼仪之道，对吗？什么样的人才能立功、立言、立德啊？至少是有文化的人，能够重科举的人，对吗？对吗？才能够立功、立言、立德。对于90%中国的农民、平民来说，儒家只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礼仪之术，对吧？属于上层精英阶层的。佛教来中国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个给劳苦大众一个简单、容易明白的一个福音（括号的福音），对吧？特别是中国版本的净土宗，不需要研究佛教经典，对吧？只需要去念佛的33个名号。对吗？特别是相信那个阿弥陀佛，对吗？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使你的来生可以得救，对吗？这提供了一个，就是说它满足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宗教市场的一个空白，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轮回的观念，对吗？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佛，对吗？当你跳过这个六道轮回的时候，就可以成佛，立地成佛。他给的这些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知识、不了解儒家精髓的人一个简易的、容易流行的一个方法来着，通过课捐、念佛号、领受僧人的祝福，你就可以有一种对于来世的这种灵魂的寄托。因为儒家里面不讨论来世的，儒家里面只讨论今生的生活，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来的，对吗？ 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秩序是怎么样的，社会秩序主旋律是什么？顺服，对吧？妻子需要顺服丈夫，儿子需要顺服父亲，大臣需要顺服君王，这是一个社会和谐的主旋律来的。那么直到今天中国文化没有变过，对吧？我们仍然在说顺服与和谐。佛教满足了这个传统的儒家从来没有触及的人心灵深处的这个市场，对吧？啊，所以景教是如此流行的。直到明末这波耶稣会的修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有机会向中国人展示一个整全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像早年他们花绝大部分精力是介绍西方的科技史，以及西方的科技史与基督教的宇宙论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中国那时候甚至没有一个整全的宇宙论来的，对吧？古代的这些朝廷里面，从明末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叫钦天监，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就是今天的像那个什么气象局一样的，叫定时令啊。这个部门不像今天好像属于在这种公共领域属于一个很偏远化的什么技术官僚的一个层面，在古代这个部门非常有影响力的。为什么？第一个，他你知道这古代这些君王都很迷信，对吧？自己登基的时辰，太子降生的时辰，对吧？包括预测自己什么年代死，今年会有丰盛，今年的春风什么秋收，下令什么时节，对农业对经济都非常非常重要，对吧？所以这些人得到了中国人非常大的一个尊敬，说西方的科技史，特别西方的宇宙观是从基督教信仰里面所孕育开来的，对。所以他们开始真正的能够在中国的文化的内核里面来挑战。可是当他们越深的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这些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从明朝开始就有很多的所谓叫教案，就是说宗教案件，对，简称叫教案啊。最有名的几个，比如说南京教案、钦天监教案，后来的扬州教案。然后南京教案，明朝的时候讲的是当时的南京的一个巡抚，他很不满，就是说好像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越来越有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归信基督教，他是一个传统的儒生，他就采取了很多行政手令，甚至是默许的态度，鼓励了老百姓去砸教堂赶这些传教士，对吧？以至于后来上升成了一个中央政府必须要处理的一个外交问题，对吧？康熙年间的时候，钦天监教案，当时那个是汤若望是钦天监的，是主管，他也是一个耶稣会的宣教士。我忘了其他人是谁了，几个传统的儒生就是批评他，说他暗中动过手脚西方纪年的公历，就是耶稣历，以耶稣为纪年的这个西方的公历不准确。他把他影射了很多，他说他推的历史说只推了200年，好像背地里面是说诅咒大清王朝只能够维持200年，对吧？后来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开始了公开的审理。汤若望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大概都60-70岁了，坐在轮椅上，坐在椅子上面，由他的一个助手代为翻译审判。当然整个这个听证会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吧？一群中国的儒生围攻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后来还被罢免了。可是很讽刺的是，他被罢免了以后，很多宣教士被赶走，又迁回到了当时的澳门，因为澳门还在葡萄牙人的手中。可是中国这批人接管了钦天监以后，就发现了很严重的几个错误，直到后来的时候才被修正。具体的故事我不讲，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去读一读，对吧？但是总体来说，基督教跟儒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趋的白热化，叫礼仪之争。特别是关于几个问题，民间的祭祖的问题，然后所有的寺庙官员拜孔的问题，就是拜孔夫子，对吧？孔子被称为是中国的万世师祖，对吧？所有的学堂里面都是供孔夫子的像，所有的学生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的，对吧？花2分钟时间把这部分讲完，下一次我们可以播放。你看，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天主教有很多不同的差会在中国进行的。耶稣会是非常强调一个所谓的上层精英阶层，对吧？文化交流， 通过教育。可是他还有其他几个，比如特别是道明会是比较草根的，这些的传教士他们去到中国的内陆地区、西南地区，办医院、办孤儿院，对吗？所以他们所服侍的人群更多是中国的劳苦草根阶层来着。而这些像汤若望、利玛窦之流接触的都是在北京、南京的这些士大夫，对吗？满腹经纶的学者，上层的精英统治阶层。在道明会看来，祭祖拜孔是宗教崇拜来的，是偶像崇拜，对吗？他们看着老百姓如何在坟前烧香拜佛什么这样的。可是对于耶稣会来说，他们觉得其实祭祖跟拜孔只是一个文化礼仪，在中国只是一个传统的礼教，它并不牵涉到属灵的层面，它并不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对吗？所以在教皇接到这两边不同的汇报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一个权衡，他相信哪一个人对这个现象的判断，对吧？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后来教皇倾向于他们对于这个教皇对于耶稣会在亚洲的宣教施工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很不满，就是接受了道明会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下的两道谕令，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向康熙向所有在亚洲宣教的这些，就是要求耶稣会的宣教士必须要要求所有的本土的信徒要抛弃祭祖、抛弃拜孔这个传统，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够领受圣餐，不能够成为一个入册的一个天主教徒。包括使用这个词，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说天父上帝，对吗？上帝这个词从哪来的？上帝这个词从哪来的？上帝这个词是中国民间宗教里面的。对啊，在这道谕令里面特别强调了说，在所有的信徒的语言翻译的圣经里面不得使用天跟上帝，因为这两个词是没有被准确定义过的，是有很多的民间崇拜的这个系统。 你多少人去过北京天坛的？供奉着13位这个清朝怎么说这个重要的，包括开国元勋的这个灵位，对吗？你发现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些开国元勋的原位只能放旁边，中间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皇天上帝，对吧？什么？是萨满教的传统来的，是那位我们不知道的宇宙的神，对吧？所有这些君王老子在他面前都要屈膝跪拜的，只能列在旁边的，对吧？所以在天主教翻译的钦定的圣经里面都使用天主这个词，对吧？和神这个词，不可以使用天跟上帝，因为它有很多的民间宗教的这个传统跟历史的包袱在背后。我好像能跳一下，哎呦，我把这个，有谁可以给我们朗诵一下这首诗？清朝的时候写的，谁看得见吗？前面的可以用你标准的国语。好，
功成十架雪半稀，百丈恩流分自惜，身略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
机，
五千鞭打寸里，夫列六尺悬一，三道齐，
二道齐，
切结八合金九品，七言一华万灵石。
OK， 谢谢。大家知道这首诗是讲什么的？讲，基本上就是讲到耶稣最后的受难的，对吧？你知道这首诗谁写的吗？对，对，很多人读了这首诗以后，情不自禁说：“哇，康熙是弟兄吗？”对，我只是挑了中间的一小段，对吧？什么他的十架七言说什么：“从此我姓真神子，十架宝血为我流。”那这首诗它非常非常工整的，从里面也能发现，从数字1到10，对吗？然后所有的度量单位它都用上了，半、丈、方、杯、番、千、寸、尺，然后，对吧？它所有的度量单位才数字1到10都用了，非常工整的，对吧？这是为了康熙，为了要褒奖 当时来华对中国现代化做出诸大贡献的这些西方友人和他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极高的一个评价，对吧？你看他写的非常，哎，他钻研圣经的，对。然后他的前面诗的一段，他探讨了基督的神的三位一体，对，是非常比今天的一般的很多的牧师的神学造诣都要高一些。他对于三位一体的理解，对于上帝无始也无终的属性，区别于东方的宗教，写的非常的精辟的，对吗？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是一个政客来着，对。对，对吧？政客是在选民的中间，对吧？你可以读读康熙年间他写给达赖喇嘛的信，西藏的红帆僧人，对吧？康熙年间，因为他们本身清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华文明，他们借鉴了太多元朝在中国短命的这些功课来着。清朝是唯一一个，之所以我们不把清朝当外人，对吧？不再说像什么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对吧？我们找到了自己文化的认同，是因为满清做出了很多文化上面向汉族同化学习借鉴的一个历程，对吧？把八旗子弟都留在关外，重用汉臣，废弃胡服，对吧？用中国文字，包括这些所谓从皇太极开始都是精通汉学，对吧？你读过那个忽必烈写给那个崇祯皇帝的那份信，是个非常非常优雅的一份儒士的这个信来的，引用中国的经典，对吧？所以他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对，在他的治理之下，对吧，叫康乾盛世，对吧？清朝的，所以他对于基督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利用的关系来着，对吧？直到教皇颁布了这两道谕令的时候，康熙还是做了很多功夫，甚至亲自的接见这两位使节，在他的北京的皇宫里面向这些使节来解释，就是拜孔祭祖对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是万万不可触碰的，是万万不可废弃的，对吧？可是第二道使令的时候，这位使者忘了他的名字了，他回到南京以后仍然向中国所有的天主教的这些区级枢纽人公布了教皇的这道谕令，要求所有的中国的天主教徒叫禁止祭孔祭祖，包括使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词语。康熙龙颜大怒，驱除了所有的天主教的宣教士，对吧？所以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着，他是一个中国很典型的政客。对，我就先停在这儿，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记得有三波基督教来华历史吗？唐代的景教，元朝的野里可文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的推动来的。这三波每一波都没有超过两百年，或者两百年左右刚刚出头的样子，福音就开始从中国大地上然后就消失了，好像那个种子很难进得来，对吗？直到在这个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这波浪潮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盼望，所以下次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看今天为什么会有本土的教会，为什么好像我们信徒不再需要只是依靠西方的这些神职人员文化经典，开始有中国自己的神学文化建筑。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刚才说这是最后两堂，是什么原因呢？那两堂以后，那您再带领我们什么？
会开始马可福音。对，我以为明后已经讲了。对，完全没有，唐代的时候已经彻底消失了。对，OK， 那我们就先到这吧，好，谢谢大家。